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先摆在主的面前，是吧？因为如果你不来光照，主，没有人能够明白你的话。主，我们也求主今天早晨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来动工，来清楚的把你话语面的意思启示在我们里面，做好叫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所激励，知道我们在地上应该怎么样来讨主的喜悦。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来仰望给主，主，把我们全然交在主的手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这一段圣经大家也可能还算熟悉哈。如果我们想了解保罗这个人的话，最好呢就是来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让我们认识保罗这个人个人的一个经历，特别是在他侍奉当中哈，他常常把他最深的经历借着哥林多后书与众圣徒交通。所以我们盼望呢今天从这么几节圣经里面来明白保罗他如何来劝哥林多人。这句话是一段劝勉的话，在保罗在劝勉他们的时候呢，他是把他自己心灵深处向他们敞开。所以盼望今天我们来读这个保罗所说的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要把我们的心来敞开，来向着主。保罗说哈，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在当时的时候啊，很多人认为保罗是一个癫狂的人。我不知道大家在你信主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好像有点癫狂，也许有也许没有，也许有的人他会讲说，哎呀，信主是好的哈，但是不要信得像某某人那样。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那就意思就是说呢，那某某人那样子呢太癫狂了，或者某某人呢信得太迷了。所以我们信主呢是非常好的，但是不要信到像某某人那样子。这是我想也许在你信主的过程的时候，或许你听过别人这样说，或许你自己也这样想过。这是也是很多基督徒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想法。我们都要信主，我们都知道主是好的，我们也盼望能够一生一世有恩典慈爱随着我们，但是我们信主的不要像某某人那样子。今天为主癫狂的人太少了，为主癫狂的人太少了。为什么他们说保罗为主癫狂呢？因为保罗做了一些事情是人所不了解的。保罗把他从前所有的完全丢弃了，这个在当时的人里面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那保罗丢弃了什么事情呢？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把这个法利赛人丢弃了。这是在我们今天来讲，这没有什么，法利赛人都是我们瞧不起的哈，所以不做法利赛人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当时不是这样的，当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法利赛人的。如果你在当时候你是一个法利赛人的话，人对你是非常的尊敬的。你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在道德上最严谨的一批人。当时如果有人看见保罗走进房间的时候，他们要退让一下的，这个法利赛人来了。这个道德严谨爱神，最爱神的人。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在当时呢是一个非常在地位上是非常崇高的。结果呢，当他认识了耶稣以后呢，他把这个法利赛人这个丢弃了。这在当时的人是不能想象的，怎么会有人把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身份完全抛弃了呢？这他们不能明白。第二，他不但是在道德上呢是受人尊敬的，他在知识上呢是最 最顶尖的，他的老师是谁？他的老师叫加玛列。加玛列是在犹太人公会里面的公会里面的一员呐、啊，所以公会是当时犹太人当中最高的一个一个管理的执政的一个机构。犹太人当中没有比公会最大的了。那公会里面有一个人是加玛列，而保罗是加玛列的一个学生啊。换一句话说，如果保罗继续走他在世界上原来所走的道路，有一天保罗也会成为公会的一员，表示他有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前途，他有一个学术上崇高的地位，他有一个宗教上让人羡慕的一个教门。所以无论在哪一个方面来讲呢，保罗都是当时为人所敬重的，然后他把这些都丢弃了。所以人觉得，哎呀，保罗这个人他是发狂了，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有人把在地上这么好的把他丢弃了呢？而保罗自己还说，从前我认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是与我有损的。这个人不能了解的，这个做法利赛人怎么会有损呢？做加玛列的学生怎么会有损呢？保罗认为凡是与基督无关的都是有损的，他都丢弃了。这就是当时为什么许多人认为说，保罗你是发狂了吧。甚至你记不记得他在菲斯都大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讲到那个菲斯都啊都觉得有一点心动了，就菲斯都就说了，他说啊，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了，反正你癫狂了。因为保罗他所看见的，他所明白的，不是当时的人所明白所看见的，因此保罗所做的决定让人觉得他是癫狂了。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有一个志向。保罗有一个志向，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志向。你我的志向是什么？想一想，我们在地上都有志向的，那你的志向是什么呢？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志向，但是保罗有一个志向很特别的，他说无论是住在身外或离开身外，他的一个志向要立志讨主的喜悦。哎，这个志向让人觉得他是癫狂了，因为在当时在地上很少人有这样的一个志向，是立志要讨神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的志向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的志向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志向的，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或者朋友在座，现在每一个人你都有志向的。也许有的人的志向是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好好的读书，有没有啊？是不是你们的志向啊？也许有的人觉得我的志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上一个还算可以的一个大学，这都是我们的志向。或许有的人觉得我的志向呢，希望呢我身体呢能够维持像现在这样，不要越来越坏，那这也是我们的志向。也许我们觉得我的志向呢是要在我的工作的岗位上呢能够有一点成绩，这都是我们的志向。一个人的志向很重要的，一个人的志向决定一个人在地上的生活。你有没有读过那个路加福音？有一个财主，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财主，那个财主有一个志向。那个财主有一个什么志向呢？他就是要能够在地上呢，他想盖一个更大的仓库，因为他的田产丰盛，没有办法收藏，所以呢，他就想说呢，还要盖一个更大的一个仓库，然后呢，能够把所有的东西呢都藏在那个仓库里面，然后他就可以安安心心了。他的志向是这个。那主耶稣对他的志向有什么这个 意见嘛。主耶稣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就要你的灵魂。哎，所以你知道这个志向呢不太好。那我们要来想一想，为什么这个志向不好啊？我们需要明白他志向不好的原因啊。这个志向和保罗的志向，我们来比较一下啊。保罗的志向是立志要得主的喜悦，然后这个财主的志向是让他在地上呢能够安心，能够安息。啊，这两个志向到底差别在哪里？有两个差别。第一个差别哈，就是这个财主的志向呢是今生的志向，跟永世没有关系，对不对？它是今生的志向，好，这是第一个差别。保罗的志向是跟永世有关系的，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个差别，这个财主的志向呢是为了他自己的，完全是为了他自己的，而这个保罗的志向呢是为了主的，这是两个基本的差别。好，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志向的差别很大。所以财主的志向呢是无知的，因为他不知道还有勇士。那保罗的志向乃是讨神的喜悦。那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志向。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都有一个志向。那我们这个志向呢是只是跟今生的有关系呢，还是和勇士有关系？这一个。第二个，这个志向是为我自己的呢，还是为着主的？有这两个来衡量一下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志向呢是不是无知的志向啊。所以像这点非常重要。所以保罗他在那里呢，就是为着这个哥林多人，他心里面呢实在是非常的负担的沉重啊。他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负担能够交通给他们，让哥林多的人呢都能够有一个志向是跟他一样的。所以他就来劝他们。所以当保罗要劝他们的时候呢，保罗就提出两个理由来劝他们。那保罗怎么劝他们呢？保罗说哈，他说呢，他说我们呢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所以保罗呢首先呢让他们知道说，哦，不是只有今生的，还有永世的。那从今生到永世的中间呢，在永世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的。这是第一个劝他们的方法，不要只是把我们的眼目放在这个世界当时的事情。这个世界呢是要过去的。那当这个世界过去以后，你和我都要站在基督审判的台前。这个这件事情呢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来这样想一想啊。也许今天有一件事情对你来讲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也许你觉得这个你的孩子呢如果能够上 RISE 的话呢是非常好的。要是不能上 RISE 的话，那可能就是不太好的。或者你觉得你的孩子能够上一个常春藤的学校呢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好，也许这是你的志向。你的心里想说，有一天呢我这个孩子呢，我希望呢他能够上这个学校，这是我的志向，非常重要的，对他非常重要的。我们来这样想，有一天呢你呀、和你的孩子都站在这个基督审判的台前，总有一天呢，到那一天的时候啊，你这个孩子上哪一个大学重不重要？主耶稣会不会问说，哎呀某某人啊，你在当时读大学读哪一所大学啊？会不会主耶稣会不会奖赏你的孩子根据他当时在地上读哪个大学？会不会？不会嘛。那如果在那一天不重要的事，今天就不重要，是不是这样？因为那今生是这么短了，那永世呢是无限的，所以永世呢比今生要重要的太多了。那如果有一件事情在永世的里面是 没有分量的，那在今生就不应该有太在我们身上有太重要的一个影响嘛，对不对？好，再讲说了，也许今天你在工作上，也许你是教授，或许呢你觉得在地上哈，做教授呢一定要做到这个正教授，好，那才行，才有面子。如果在地上没有做到正教授的话呢，还是不行的，所以拼命努力要做到那个正教授。那我再问你，有一天你站在基督审判的台前的时候，碰见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会不会问你说，某某人啊，你正教授有没有拿到啊？你今天到了基督的台前，你怎么没有拿到正教授呢？怎么还是一个副教授？那天重要不重要啊？我想不重要，主不会问那个事情的，主也不会问你说，你那次申请那个 grant 申请到了没有？或者你的研究的成果到底做得怎么样？这些事情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是不重要的。所以保罗说呢，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基督审判的台前。因此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停下来的，想一想。也许你为这个事情担心了很久，也许现在有一件事情你就很担心，你心里面就在想这个事情，已经烦扰你好几个礼拜了。我就是担心这个事情，盼望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结果。好，我们现在把这个事情提到基督审判的台前去想一想，有一天你站在基督审判的台前的时候，今天你所担心的这件事情还重要吗？如果是重要的话呢，那就是重要的。如果哪一天是重要的，今天是重要的。如果哪一天是不重要的，今天呢也就不重要。甚至也许今天你担心你的身体，也许你觉得你身体上次检查了的时候呢，医生告诉你说呢有个什么东西不太好，你很担心，非常担心，又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弟兄姊妹，人在地上啊的年岁是固定的，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我们的年龄啊主都定好了。所以啊，我们在地上到底活几年啊，这个事情也不重要啊。有一天你在基督审判的台前，基督不会说，耶稣不会说，哎呀，你活了100岁啊，奖赏你，你活了那么长的年日。啊，你只有活到90岁啊，不够长，不会的。我们在地上到底活了多少的年日，在主的面前，在基督的台前也是不重要的。因此我们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我的身体如何，因为在审判的台前呢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在地上的这个年日有没有讨主的喜悦，这是唯一重要的一件事情，唯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地上，在主给我们的这个年日当中，不管是80年也好，70年也好，90年也好，不管在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的这个年日，我是不是讨主的喜悦，这件事情，只有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所以保罗很清楚啊，他说我呢要立志，他就一个志向，我有一个志向，要讨主的喜悦，这法利赛人不重要，丢弃了，这个在加玛列门下做学生这件事情也不重要，我也丢弃了，只有一件事情重要，是今天我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没有讨神的喜悦，他把这个当作他的志向。弟兄姊妹，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人其实我们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在我们的这个心思和思想里面，我们是明白这件事情的。但是我们一到了生活里面，我们到了环境当中，我们就突然之间好像被蒙蔽了。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主的话语的面前，让主的话成为一个光，然后我们这个被蒙蔽的心呢，能够打开说，原来这个事情并不是那么重要。 保罗说主是可畏的。为什么保罗说主是可畏的呢？因为保罗知道有一天我们站在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可畏的。你们知道哪一件事情是可畏的吗？是不是在地上没有桃子的喜悦，这件事情是可畏的呢？我想有一件事情啊是可畏的，就是你站在一个非常爱你的人的面前，然后呢你辜负了他的大爱，这件事情是可畏的。你想想看，也许有一个人在地上是最爱你的一个人啊，也许是你的父亲，也许是你的母亲，也许是你的兄弟，某一个人他在你的生活里面为你做了很大很大的牺牲，但是有一天呢你辜负了他，你辜负了他对你所有的这个关爱和栽培。那这个时候啊，你要回去见他的时候，你心里面有点害怕，因为你辜负了他对你的爱。那你想想看，有一天我们到神面前哈，我们辜负了他的爱，他在地上他为我们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了，他把一切的都摆上了，然后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为了自己而活哈，那我们就辜负了神的爱。到那一天要去见神的时候啊，那是很可畏的。那天是很可畏的，因为你辜负了这么大的一个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说基督是可畏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实在是用尽了他一切的这个力量啊，要来劝那哥林多的这个弟兄们姐妹们。他说我呢把我的良心呢、啊、来让你们看。也盼望我所这样说的这些话呢能够鉴于你们的良心啊。所以这件事情啊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道理上的问题。在道理和思想上其实我们都是明白的。但是这是一个良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和我们那个所知道的是一样的。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不用我们的思考。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思考，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我都知道了。但是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的心也能够敞开，让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他是从他心里面说出来的，然后让保罗所说的这些话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心能够被这些话来摸着，让这些话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一个亮光。那保罗有第二个理由来劝他们。保罗说我现在来劝你们不是我要来举荐自己，不是我要自夸说我有什么比人更好的地方啊，不是，只是我希望将来你们在基督台前的时候也有可夸之处。怎么样让我们在基督台前我们能够有可夸的呢？保罗的心是非常好，他很担心呢、这些哥林多的圣徒有一天到了基督的台前没有可夸之处。那什么是可夸的呢？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有这个保罗的志向作为我们的志向，如果保罗的志向也是我们的志向，这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一个目标，那有一天我们到了基督的台前，我们就有可夸之处啊。我们可夸，到底有一天我们可夸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所有的这些成就，今天我们在地上的这些成就是我们在地上可夸之处，在我们在朋友当中我们有可夸的地方，我们在同学面前有可夸的地方，我们在邻居当中有可夸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这些成就到了神的面前是没有可夸之处的。那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夸什么呢？就是夸神在我们身上能够所做的工作。 我们如果在地上能够讨主的喜悦，让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做成他要做的工作，那一天我们到基督的台前就有可夸之处。所以保罗说，我今天这样劝你们，实在是因为希望到了有一天，你们到了基督的台前的时候，不会没有可夸之处。我这样劝你们，是盼望你们知道，有一天你们要到基督的台前的。到那一天，很多事情是不重要的。所以，这是保罗的心里面他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想法。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也需要知道的一件事。特别是我们在地上，我们所烦恼的事情，所缠累我们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想一想，这些事情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保罗就开始来劝他们了。保罗怎么劝他们呢？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翻译的是相当的好，但是中文只能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字的一半的意思翻译出来。这个激励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呢，比这个激励的意思更为丰富啊。这个字激励这个字，在原文里面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它这个字的一方面的意思呢，是限制啊。所以你也可以翻说，原来基督的爱限制了我们，这是一方面的意思。另外一方面呢，是激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弟兄姊妹，爱有两个力量，爱有两个力量。一个力量呢是限制的力量，另外一个力量呢是激励的力量。因为哥林多前书不是告诉我们，他说爱呢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是一个限制的力量。一个人怎么能够恒久忍耐呢？我们都很难忍耐三次五次我们就不能忍耐了。为什么一个人能够恒久忍耐呢？这是因为爱的力量，只有爱能够有这个限制的力量，让人能够恒久忍耐。所以这个爱一个真实爱，很多的那个力量都是限制的力量，不轻易发怒，这是一个限制的力量，是不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一个限制的力量。我们人天然呢都是求自己的益处的，根本不用想我们是求自己的益处的。那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求自己的益处呢？那是有一个限制的力量，这是基督的爱。这个爱有一个限制的力量，不嫉妒，不嫉妒是一个限制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个限制的力量，我们天然的人就是会嫉妒的。不自夸也是一个限制的力量，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都是限制的力量。所以在爱的里面呢，其实是一个限制的力量。所以保罗常常说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注意到，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囚犯。一个囚犯是被限制住的，一个囚犯有很多事情呢是不能做的，他是被限制了。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基督的爱在他的里面呢，他就能够在许多的事情上受神的管制。今天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有这个基督的爱来管制我们的一个现象？我们能不能够被基督的爱来管制呢？这是一个方面这个爱呢就有一个限制的力量。然后爱呢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一个催促的力量一个催促的力量。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爱呢催促的缘故，让我们的主从天上到地上来成为一个人的样式。这个是很难的这个神要到地上要成为一个人的样式，这是很难的。那为什么他能做呢？因为是爱在他里面来催促他，来激励他，既有人的样式，又存心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催促的力量。 所以你读四福音的时候呢，你看见主耶稣他一直往耶路撒冷去，一直往耶路撒冷去，虽然知道前面有许许多多难处，他有一个催促的力量让他一直要往耶路撒冷去，要走到十字架上。为什么他有这个力量？因为这是有爱在他的里面，这爱有一个催促的力量，催促他一直要往十字架去。就像保罗一样，保罗明明知道在耶路撒冷有捆锁等着他，很清楚别人都已经这样的预言了，但是保罗就定义他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个爱有一个催促的力量。所以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方面呢是限制，一方面呢是激励，是催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地上生活，能不能够感受到基督的爱来限制我们？能不能够感受到基督的爱来催促我们？有一些事是你不该做的，有没有基督的爱来限制你呢？有一些事是我们应该做的，有没有基督的爱来催促我们去做呢？所以我们在地上要是没有这个基督的爱啊，如果我们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就做了，而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呢我们没有做，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来催促我们。好，那我们再讲到底怎么样叫做限制呢？如何让基督的爱来限制我们呢？保罗就继续解释下去了。他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句话呢就解释说这个基督的爱如何来限制我们。保罗就把哥林多的圣徒带到十字架的底下来看。弟兄姊妹们，很多的事情啊我们是看不清楚的，我们要到十字架的底下才能看清楚。所以保罗就把哥林多的圣徒就带到加略山十字架的底下来思想这件事情。他说一个人既替众人死，那众人就都死了。这句话有两部分啊，我们对头一部分很熟悉的，一人既替众人死，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知道他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很少人来思想说什么叫做众人就都死了。你想过没有？一人既替众人死，那众人就都死了，到底他在讲什么呢？一人既替众人死，我们都明白，因为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义。这个故事我们都明白，基督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一人替众人死，这我们都明白。但什么叫做那众人就都死了呢？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保罗的秘诀。众人都死了，就是这个人被基督的爱所限制住了，被限制到一个程度，这个人不再能够做他从前想做的事，他受了极大的限制，被神的爱所限制住了，到一个地步呢，好像从前的那个保罗已经死了一样，因为从前保罗心里面想做的事都被基督的爱所限制住了。所以保罗说，我这个保罗啊，其实不是从前的保罗，从前的保罗已经死了。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死的时候，我保罗也死了，所以从前的那个保罗已经不存在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福音。我们常常都认为福音呢就是一人既替众人死，不错的，这是福音，但是这是一半的福音。一人既替众人死，这是福音的一半。福音还有另外一半，就是众人就都死了。这是极大的一个福音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一个感觉有时候我们还没有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天然的一个脾气的。那脾气是很大的。如果有人有事 让我们觉得不顺利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人的那个怒气呢，就要发出来。但是有一个福音是什么呢？这个福音就是，有一天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一人既替众人死了，然后你这个脾气呢，也受了限制了。哎，从前这个碰到不顺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就把这个自己的怒力发出来了。但是你蒙恩得救以后啊，哎，受了限制了，哎，不太对了，不能像从前那样子了。这个基督的爱呢，把你这个人的那个怒气呢，那个限制住了。如果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基督的爱来限制了我们天然的那个人的怒气，这是福音啊。这就是福音。在保罗的身上呢，已经没有了。从前他想要做的事，现在都不想了。从前认为有益的事，现在都认为有损了。所以对于保罗来讲，以前的保罗已经死了，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加拉太书第二章。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所以他已经死了。这是很大的一个福音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这个走基督徒的这个道路和生活里面，最大的难处，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我们还没有死，就是一人既替众人死，但是我某某人还活着，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走跟随主的道路里面最大的一个难处，一人既替众人死，但我某某人还活着。这个福音还没有真正的临到我的身上。如果有一天呢，一人既替众人死，而我某某人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你这个跟随主的道路就非常好了。你在家里跟你的妻子或丈夫相处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那些脾气都没有了，都限制住了，你可以很久的忍耐，有恩慈，不轻易发怒，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样的人多好相处啊，这样的人多容易相处，这样的人乃是因为基督的爱来限制了他了，基督的爱限制到了，这个从前不能忍耐，现在可以忍耐了，从前要轻易发怒，现在不能轻易发怒了，从前要嫉妒，现在不会嫉妒了，从前都是贪求自己的益处，现在不求自己的益处了，这是什么？众人都死了，这是福音，这才是福音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就是十字架，一人既替众人死，这是十字架，众人也都死了，这也是十字架。所以我们对于十字架的道理不能只明白一半，我们通常都是明白一半，我们只知道一人替众人死了，但是我们没有明白说众人都死了。一人既替众人死是神的爱，众人也都死了，这更是神的爱。因为神知道，如果我们在地上能够经历众人都死了，我们在地上有何等大的福气。那也许弟兄们说，那我怎么死呢？我怎么知道我死了呢？对不对？这个不能你说了算，我怎么死呢？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一人既替众人死？你也没有站在十字架底下看见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啊，那你怎么知道一人既替众人死呢？你信，对不对？你信这件事情，所以呢，你相信一人既替众人死。那我们怎么能够众人都死了呢？同样的道理，也是因着信，没有差别。我们需要信这件事，我们要相信，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也钉在十字架上。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就能有这样的经历。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是因为我们先有这个信心，然后我们就有这个得救的经历，是不是？同样的，我在经历众人都死了这件事情上，你要有这个信心以后，你就会有这个经历。当你突然发现，原来这个十字架有另外一部分，十字架是跟我有关系的，当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我也在了里面。你用你的信心来接受这件事情以后呢， 然后你发现这基督的爱就开始来限制你了，真的爱就开始限制你了。本来你这个不能忍耐的，现在呢，你发现呢，那基督的爱来限制你了，你可以忍耐了。从前你所追求的事情呢，是都是自己的，但是呢，基督的爱就还限制你了，你开始不求自己的益处，那求别人的益处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有这样的经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接受这个事情，还没有相信我们众人都死了。所以保罗说呢，现在活着的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但是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呢？那个意思就是说，是谁来掌控你我的生活？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决定，是谁在掌控？是谁在控制我们生活上的那些事情？是我自己呢，还是神？如果是我们自己做我们所有生活中的决定，那是我们在控制我们自己的生活。基督没有控制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思考，就是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到底是谁来控制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自己呢，还是主？我们有没有把每一件事情带到主的面前，说主啊，到底是哪一个决定讨你的喜悦？我们常常做很多决定，我们的决定是哪一个决定对我最好，但是那个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我们应该把他这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说哪一个决定是讨主的喜悦。然后呢，如果你知道的话呢，你做那个主所喜悦的事，这个就叫做立定志向，求主的喜悦。如果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就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呢？就发现原来呢是有一个宝贝在瓦器里面。原来这宝贝在瓦器里面，这我们也都知道，但是我们不见得有经历啊。宝贝在瓦器里面是我们的一个知识。什么时候你能够经历到，哦，原来我真有一个宝贝？你需要把你的生活交给主的，让主来掌握你的生活。当主来掌握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奇怪的，四面有很多的敌人，我们不会被困住的，这是很奇妙。今天我们在地上啊，不要说四面受敌了，一面受敌啊，我们就被困住了，对不对？一面受敌，我们就已经被困住了，因为呢，是我们在掌控我们的生活。如果是基督在管理我们的生活的话，四面受敌不会被困住的。你怎么样能够经历这样的事情呢？怎么样能够经历说四面受敌是不被困住呢？你需要把你的生活交给主，要讨主的喜悦。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心里作难，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很多事情都让我们作难，对不对？因为生活上太多的事情，家庭里面、公司里面、各单位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心里作难。心里作难是都会有的，但是呢，不会失望的，因为宝贝在瓦器的里面，因为基督来掌控我们的生活是不会失望的，遭逼迫呢也不会被丢弃的，打倒了不会死亡的，因为有一个宝贝在我们的瓦器的里面。所以保罗说啊，这个基督的爱是能够限制我们的，基督来限制我们，让我们众人都死了。然后保罗又说了，那个基督的爱呢，还能够催促我们的，还能够激励我们的。一个限制的力量讲完以后呢，就要讲那个催促的力量。那什么是催促的力量呢？他说啊，他替众人死，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这是积极的了。刚才讲的都是限制方面的， 除了限制，现在有积极，怎么积极呢？就是我们在地上啊，要积极的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为主而活。原来这是神为我们死的一个目的。神为什么为我们这些人死呢？是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能够为他而活。所以我们常常跟人说啊，福音就是你不需要死了啊，这是福音嘛。原来人呢是要死的，那信了主以后呢就不需要死了，但是是一半。另外一半呢，就是如果我福音的另外一半就是不需要为自己而活的。福音就是不要，我们不需要为自己而活了。我们在地上呢要为主而活。在第一个世纪，如果你活在第一个世纪的话，当你决定要不要信耶稣的时候，这就是你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在当时你要信耶稣的话，那你一定不能为自己活了。你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的。在第一世纪，如果你要为自己而活，不可能成为基督徒的。因为你一旦受浸成为基督徒，你就被赶出会堂。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你如果是外邦人的话，你就要被罗马人逼迫了。所以在第一世纪，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为自己而活的。当他受浸的那一天，他已经决定，我这个人已经不能为自己而活了，我要为主而活。所以这个是当时每一个基督徒的光景，当他们受浸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再为自己而活了。这也是应该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既然蒙了这么大的一个救恩啊，基督的大爱为我们死，我们在地上应当是要为主而活。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常常在进入神话语的实际，所以我们常常还是为着自己而活。所以像保罗在地上的时候也有带一个职业，他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支帐篷啊，不但供给他自己的需要，也供给他同工的需要。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也都有我们的工作和职业。这些工作和职业呢，就是支帐篷。支帐篷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所以保罗可以来侍奉，来为主而活。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是为着我们工作而活。我们不是为着我们这个职业而活。那个不过是我们的帐篷就是了，我们的支帐篷就是了。我们在地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就要为主而活。记得有一天呢，读过一个故事啊，在那个时候，在中国有一个宣教士是在中国的，在早期的时候呢，会说中文的外国人很少，就会说英文又会说中文的人很少。那宣教士中文是很好的。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公司呢，想在中国找一个代表嘛，替他做生意的。那想找一个人是又会中文的，又会英文的。那只有在宣教士里面找了，没有别人会中文英文的。他们找到一个宣教士，找到这个宣教士中文很好呢，英文也很好，所以这个公司就跟他讲说，我们要雇你啊，雇你了替我们。做工，我给你呢，1万块钱，很多了，1万块钱。别人的宣教说不行，这拒绝了。那公司就说，那我就1万5千块钱。啊，不错，还是不行。他就说，那不好了，这样好了，2万块钱好了。啊，他还是不肯了。那个公司就跟这个宣教说，那到底要多少你才肯呢？到底要给你多少钱呢？你才肯替我们做这个事情？那个宣教士很有意思，他说你这个薪水其实是公道的啊，这个薪水是不错的，很公道的。但是呢，你这个工作太小了，这工作太小了，对我来讲太小了。世界上的这些事对这个宣教士来讲都是太小了，他在主面前的这个侍奉呢是大的。所以这世界上事都太小。今天也是，今天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看得太大了？是不是太大了？好像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全部的精神力气都摆在里面，不应该的。不过就是支帐篷就是了。 不需要把它看得这么重这么大。我们还有一个更重大的一个工作在我们身上，在地上要侍奉神的。在宣教史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人哈，就是叫 C.T. Studd， 那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在中国的。他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啊，他说如果基督为我死的话，那有什么牺牲是太大的，我不能做的呢？这话很好啊。他如果基督为我死了，基督为我死了，那有什么牺牲对我来讲是太大的呢？应该没有哈。因此他就把他这一生就奉献给神了。而且这个 C.T. Studd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他有一次读到那个圣经上不是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少年的官吗？记不记得那个故事？那少年的官要来跟随主，说我这个也做了，那个也做了，这个也做了。那主就说了，那你要变卖你的所有啊，周济穷人。那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记得这个故事吗？这个 C.T. Studd 有一次读了这个故事啊，就很受感动，他就哎呀，你看真的是这个人啊，应当啊要这样来跟随主。那后来不久以后呢，他父亲就过世了。他父亲过世以后呢，就留给他很多很多的财产。所以这个宣教士啊，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就想到了这个圣经上的这个故事。他就把他父亲给他所有的财产呢，他通通奉献出去。他说我呢要做那一个少年，那个少年人要把所有的这个财产都奉献出去。他没有留下一点为他自己，他仍然做他宣教士的工作。这个人就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所以保罗啊就在那里这样的劝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真的要为主而活。也许那个财富哈，那对 C.T. Studd 来讲，那个财富当时可能是很重要的，那可以让他在地上有不同样的生活，对不对？他如果有了他父亲的这个财富，对他来讲他在地上的生活可以不一样。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到主的面前以后呢，那个财富对他有那么重要吗？就不重要的。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的思想哈，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他有一个勇士的一个思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能不能够按照主的话，能不能够进入啊，那个关键是我们认不认识基督的爱。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来限制我们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个爱人的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来为主而活呢？我们个人啊，按照我们天然的人，我们是不可能为主而活的，我们都是为自己而活的。按照我们天然的人呢，我们都没有办法受限制的，我们是不可能来限制我们自己的。唯一能够限制我们的是基督的爱，唯一能够激励我们的、催促我们的也是基督的爱。我们感谢神哈，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会改变的，有一件事情不会改变的，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所以保罗曾经说了，他说啊，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感谢神，没有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而这个爱能够来限制我们，这个爱也能够来催促我们，叫我们在地上能够做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有一次哈，那个斯布珍哈跟他一个朋友在那个乡间散步，他们散步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农人的屋顶上呢有一个风向标，就一个标看那个风向的，那个风向标上面呢就写神是爱， 那个风向标。他们就看了那个风向标以后呢，那个师傅真是一个神学家啊，所以那个师傅真就说，哎呀，这个不对了，啊，怎么把那个神是在摆在那个风向标这样随着风就吹来吹去呢？他说师傅真说呢，神的爱是不会改变的嘛，神的爱怎么会改变呢？你把这个神的爱摆在那风向标，好像那个神的爱天天随着风向在改变呢，所以他就说这个风向标是不对的。那他的朋友呢，就说这个师傅真啊，这个我觉得你的看法是不对的。这个神的爱摆在这个风向标的意思就是说哈，就无论环境是如何，无论是风往哪个方向吹，神都是爱。就无论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无论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样的艰难里面，神都是爱的。这神仍然是爱。只有这个爱能够限制我们。所以当我们遇见一个环境，我们里面觉得不能忍受的时候，不能忍耐的时候，要回到神的爱的里面。当你一进到神的爱的里面呢，你发现神的爱能够限制你。神是爱。当你想一件事情，你知道你该做，但是你好像自己没有力量去做的时候，要回到基督的爱的里面，回到这个十字架的底下，看见基督是如何的爱我们。当我们一进入这个爱以后呢，我们就能够被那个爱所催促，我们就能做到。所以我们呢，我们对神的爱是不可靠的，我们对神的爱是不可靠的，但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当时那个 Hudson Taylor， 他有很多的宣教士嘛，都要去参加哈，所以他就常常跟那些宣教士这样说，因为宣教士总是非常爱神的人哈，很多充满对主的爱才会想要去做宣教，所以每次他们来找 Hudson Taylor 的时候呢，戴德森就跟他们讲，他说我们对神的爱不能够让我们走到终点的，但是呢，只有神对我们的爱能够带领我们一直走到终点的。所以今天不能够靠我们对神的爱，人对神的爱是会改变的，很脆弱的，但是我们常常要能够进入这个基督的爱，让这个基督的爱，这永远不改变的爱来激励我们，这永远不改变的爱来限制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呢就能够真正的进入这句话的实际。什么叫做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然后他为我们众人死，是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怎么样让这句话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只有基督的爱。如果不是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不是基督的爱来激励你，没有人能够进入这句话的实际。但是如果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的话，我们个个都能够进入这个话的实际。但愿主早晨也能够真的是把这个话再开启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来思考这件事情，让基督的爱真是能够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一方面被他的爱所限制，被限制了，一方面被他的爱所催促了。所以许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不应该说的话，不应该发的怒气，我们可以不发了，因为我已经死了。我们许多我们觉得我们该做的事，我们觉得我们做不到的事，因为爱的催促我们都能做到。我们感谢主，人的爱是不可靠的，但是基督的爱是永远不会与我们隔绝的。所以我们的盼望还是在主的里面，但愿主早晨用他的话来激励我们众人，让我们能够像当初哥林多的这些圣徒一样，与保罗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交通。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早晨在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段话来鼓励我们。主啊，我们承认主，若不是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主，我们没有人能够把自己摆在那个十字架的地位上，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地上能够做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我们求你早晨借着这些话来真的来鼓励我们，让这个话语不是停留在我们的知识层面里面，也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让我们众人常常回到这个基督大爱的当中，让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好叫我们真是能够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经历，直到这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的里面，让我们在地上能够经历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好叫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侍奉都能讨你的喜悦。但愿主啊，你兴起更多的人表示为主癫狂，愿意在凡事上来求主的喜悦。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些时间，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